我们今天本来在这个时候是一个读经的环节，可能你们已经看到了，哎，牧师怎么还没有下台让读经的环节的人上来读经。我们今天的读经呢，可能经文比较长，所以呢我就在我们讲到的时候顺着这个讲到的内容，我们逐步的来分享我们的经文。所以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呢，请你打开你的圣经，我们今天来到约翰福音的第四章。所以我想问一下，如果说从上个礼拜我们从约翰福音的第三章，从耶稣和尼哥德摩的对话当中，我们学习如何去传讲福音，我想做一个简单的调查，在上一周当中我们在座的有没有弟兄姊妹去传讲福音？有没有？有，我看有人点头了，很好。所以但是也许你们没有的话，我想如果说你们思考一下，哎，我为什么没有去传讲福音呢？我想你可能会给我的一个答案就是，哎呀，我没有遇到像尼哥德摩的人在晚上来找我，哎，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当然你也可能会想，我也没有遇到合适的传福音的对象，我也没有好像看到有什么合适的机会让我可以开口传讲神的话语。所以好，我们今天如果说你有这样的想法，那我们今天就感谢主，在使徒约翰记载了我们今天要看到的一段经文。这段经文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我们上面的标题，我们今天的讲到的题目也看到的是耶稣与撒玛利亚夫人的对话。这段对话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姊妹，如果你在教会一段时间的，你一定非常熟悉这一段对话，不管是你可以简单的称为说啊井边的对话，我们如果说把尼哥德摩和耶稣的对话称作为火炉边的对话，我们设想一下，也许他晚上来的时候，可能当然在耶路撒冷那个沙漠对待不用火炉，但是我们是晚间的一段对话。但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一个水井边的对话。你们可能知道撒玛利亚人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很著名的撒玛利亚人是谁啊？我们通常的说的是撒玛利亚好人，是不是？路加福音里面记载了一个耶稣在跟他们在跟法利赛人教导他们的时候，提到了一个用了一个比喻讲了一个撒玛利亚的好人。但是如果你对犹太的历史或撒玛利亚人的历史有一点点了解的话，你就会知道耶稣用撒玛利亚的人做一个好人的比喻，是重重的打在犹太人的那些持守他们信仰的脸上一记响亮的耳光。因为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之间的历史，他们的之间的纠葛和分离是渊源已久。如果你们知道撒玛利亚人的话，是我们接下来会详细的再交代这一点。但是在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之间，我们可以简单的现在这个地方跟你们提醒一下，撒玛利亚人是跟犹太人之间是永远他们之间是没有任何的交集的。我们接下来会讲到他们没有什么相交的地方，在第九节的时候，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没有来往。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因为撒玛利亚人是从在历史上来讲，是在以色列，我们知道以色列的从扫罗王到大卫王到所罗门王以后，就分裂成了南国和北国。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的十个支派形成了北国，叫以色列，两个支派犹大和便雅悯在南国形成了犹大国。这犹大在北国，在以色列在公元前722年给亚述王被掳了以后呢，就剩下了一部分的犹太人，是亚述王不愿意把他们带走的。但是呢，他们又把后面的一些人呢带到了他们当中。他们当中的时候呢，有其中有巴比伦人，有古特人，这就是在列王记的下的17章，你们可以查看一下。当你们知道他们这个犹太人犯了一个最大的忌讳，跟外邦人通婚以后，还有当地的迦南人通婚以后生下的人，就是现在他们称之为撒玛利亚人。我们知道是撒玛利亚人，在旧约里面有详细的教导，他们的以色列人被掳回归以后，他们刚开始也想参与犹太人重建圣殿，在以斯拉里面有记载，以斯拉没有同意他们跟他们一起建立圣殿，因为他们是不洁净的，他们该受咒诅的。所以应当是以斯拉他们反以斯拉和所罗巴不反对他们共同建造圣殿的时候，他们就开始使鬼就阻拦他们建造圣殿。同样到尼西米回来建城墙的时候，同样的道理，在旧约里的尼西米书里面有这样的记载，撒玛利亚人也想是啊跟耶路撒冷城墙的时候，也他们有一个分子跟他们一起来建造， 但是你心里也是，当时的犹太人也认为撒玛利亚人不是一个好人，他们已经背离了犹太人纯正的血统，他们已经外族人通婚，玷污了那个地，也玷污了他的名。所以尼希米记也记载了他们不同意他们一起来建造城墙。够不交代这样的，也就是从历史上，从公元前722年亚述王把北国掳了以后，一直到后面留下了到公元1世纪的时候，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之间是几乎是井水不犯河水，两个人是水火不相容的。但是我们的主耶稣特别的用了一个撒玛利亚人作为一个好人的比喻来教导法利赛人。我们知道他们的有立位人有祭司看到一个受伤人都从边上绕过去了，那当然这是耶稣在比喻里面用了一个虚构的这样的一个人物。但是我们今天要来看到的这段经文讲到一个撒玛利亚的夫人的对话，这个对话我们知道是一个确确实实的，我们从这个对话的内容可以看到它是应该说是一个非常真实的故事。而这个故事在约翰福音里面使徒约翰记载的是从第3章过后就来到了第4章。所以你就知道刚开始我问你们的时候，你们上个星期有没有出去传福音的时候，我给你们找了一个理由或者借口说你没有遇到有像尼哥德姆这样的人晚上敲你家门来问问夫子我怎么样才能得到永生的事情。我们当时上个星期讲过尼哥德姆代表了犹太人中的精英的一派，我们当时上个星期讲到他是什么，有钱是不是，有权有势有学识，对不对，他是持守他们犹太人的宗教信仰的，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模范，他是我们现代生活中也可以经常看到这样的人。他有权有钱，实际上很成功，他的好像生活也是很风调雨顺一帆风顺，但是他们总觉得有法利赛人，他们知道自己不能完全的持守神的律法，他们外表做出了一套，内心其实是非常空虚的，所以他们知道自己是假冒伪善的人，他们知道旧约非常熟悉，他们知道神对他们的要求是什么，但是他们做不到，所以他们晚上来找耶稣问这个问题。当然我们知道上个星期的对话耶稣并没有直接的回答尼哥德摩的问题，而是直接的讲到了他需要重生这个概念。我们上个星期讲到耶稣跟尼哥德摩的对话是两个有学识的两个文人两个拉比之间的对话，对不对，尼哥德摩来到以后也称耶稣为拉比，也是非常尊重他的。但我们今天要看到的一段对话，从社会的精英的阶层一直到了一个被咒诅的民族撒玛利亚人，对不对，跟犹太人是完全两个极端的一个现象。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里面的比较，犹太人的这个尼哥德姆是有权有钱有势，我们今天在看到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是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是，而且呢还什么都遭到人的咒诅遭到人的诟病。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经文里面会看到他是一个道德上来说在世人的眼里是败坏的人，为什么，他有5个丈夫，对不对，你们记得这段经文。所以感谢神，圣灵启示使徒约翰记载了这样的两个故事，而且这样把它紧凑的放在一起。如果说我们对约翰福音有了解，我们就知道约翰福音的第1章是使徒约翰写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他给主耶稣做了一个见证，是不是，这位来的耶稣就是我们的弥赛亚。在第2章的时候他又讲到了在耶稣出来的时候行了用他的神迹，用在迦南在婚宴上将水变成了酒，向他的门徒们显示他的神奇的大能。他后来在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又清洁了圣殿的时候，又表示他对圣殿这样的一个敬拜的地方有无限的全能的时候，约翰在第3章给我们交代了一个他跟尼哥德姆怎么样介绍他自己，怎么样介绍一个犹太人的精英阶层的人怎么样能够信主，怎么样能够信主，怎么样能够得到永生。在第4章从社会的最高层一直来到了社会的最低层，怎么样去传讲福音。所以如果说你仔细的查考这4章那么紧凑的经文放在一起的时候，我相信在我们今天的这段经文学习完了以后，你可能就不会再有任何的借口说哎呀没有像尼哥德姆的人来找我问这个永生的问题啊。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回去看今天的经文，看耶稣是怎么样的 跟撒玛利亚的夫人进行一个福音的对话，进行了一段福音的对话。好，我们先看这个，我想的这段经文呢，我们因为它是一个故事，所以这个故事呢，我觉得我们今天可能会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分享今天这段经文。如果说你对我们的讲道比较熟悉，教导比较熟悉的话呢，我们习惯性的会把一段经文分拆成几个三个 points。但是呢，我们今天这段经文呢，我希望你们非常熟悉这段经文的时候呢，到我们今天在接下来这段半个小时40分钟之内呢，你能把这段故事重新的再活一遍，或者经历一遍，或者说相当于你是在看一部电影的一个对话的场景。你可以把设想一下自己就在那个井旁，那自己在观察到耶稣和撒玛利亚夫人的这段对话，你可以观察到他们的语气，你可以观察到他们的表情，他们的互动，他们的反应。那我们真正的明白，设身处地的设想一下，如果说我就在那个当时那个情况的时候，我是怎么样的一种景象，对不对？同时我们从这个教导当中，我们学到我们在我们的福音对话当中，虽然我们可能不可能会经常遇到像尼哥德摩这样主动上门来向我们询问有关天国的事情的人，也许我们当中也有这种机会，我相信弟兄姊妹一定可以，这种机会不多。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主动上门敲下你家门，哎，弟兄和姊妹，你跟我谈谈耶稣基督的事情呢？我想这种事情有，但是可能不会很多。更多的情况下是像我们今天要看到的经文，是耶稣跟撒玛利亚的夫人之间的这种对话，可能对我们在弟兄姊妹在传福音的过程中更加有一些实际的意义。好，我们现在看今天，但是不管怎么说呢，我把这个对话还是分成了三大块。分成三大块以后呢，你可能在结束的时候，我会告诉你们我为什么把它分成三大块。我们先看第一部块，第一部分呢，四章的一到九节，我先给大家读一遍。如果说你们没有圣经的，可以看屏幕上的；有圣经的呢，我建议你们看自己的圣经。第四章是这样说的，他说：“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受门徒比施洗约翰还多，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乃是他的门徒施洗，他就离了犹大，又往加利利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午正，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夫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的夫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夫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好，我们先停到这儿，看第一部分。这第一部分给我们交代了这段对话发生的一个背景和场景，背景和场景，背景是什么样呢？我们知道，在第三章我们结束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跟尼哥德摩的对话，把这个神爱世人3:16这样一个很关键的，信耶稣基督得永生这样的一个真理给他显示了以后呢，我们后面讲到了施洗约翰为耶稣做见证，第3:22。耶稣和门徒到犹太地区，在那里居住施洗，对吧？约翰在另外靠近一个叫埃嫩的地方施洗。所以在最后的时候，在第三章的最后讲到信者得永生，所以给对耶稣在耶路撒冷周边的事工，以及跟施洗约翰的事工的一些有一些重复的地方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简单的介绍在第三章的最后的时候呢，使徒约翰给我们写到说，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的人不得着永生。所以这里面给我们详细的交代了一下，就是耶稣在耶路撒冷事工的一些主要的内容，以及主要的信息是什么。主要的信息是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们身上。所以在第四章的时候呢，给我们讲到这样，我们知道在最初写的时候当然没有章节这一说，在接下来使徒约翰写到，他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所以这里讲到就是说，其实我们说，哎，你们可以仔细查考说，主怎么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的比约翰还多呢？当然我们知道主是无所不知的神，对不对？他当然会知道，他是能，第二章最后他讲得很清楚，主是 知道人性的，因为他知道万人，知道万人。所以这地方讲的，他跟施洗约翰，他第一主知道他的时间还没有到，所以他不愿意看到他早期的事工就受到法利赛人的搅扰，对不对？这一点我们在福音书里面有多次的出现了这样的内容，因为主知道他的日子还没有到的时候。你们还记得在拉萨路的时候，当时的法利当地人想抓他的时候，他从他们中间就消失了，还记得这样的？具体他怎么消失的福音书没有记载，但是我们知道主是知道他的日子还没有到，他的事工还没有完成，所以呢他这个约翰这个地方给我们交代，虽然他知道他的门徒比约翰还多，但是他第二点他说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乃是他的门徒施洗。这一点交代不要轻看这一段交代，我们圣经里的经文我们仔细查考的都会发现很有意思。你想我们主耶稣他是没有亲自施洗，他的门徒施洗。你想如果说有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如果说哪一个人说啊耶稣亲自为他施洗的，那这个他这个可能给他说到的资本很多啊，他可能给很多人说，你知道谁给我施洗的吗？是耶稣给我施洗的，对不对？所以这地方他讲的特别交代是门徒给他施洗，那就很有意思。他的门徒给他施洗的，你们觉得犹大会不会给人施洗过？犹大也会给人施洗啊，对不对？我觉得没有理由犹大在出卖耶稣之前不像其他的门徒一样也给这个信主施洗啊。所以这一点给我们交代了一个 point， 我给你顺便插一句，就是说谁给你施洗的不重要，关键是你为什么要施洗很重要，是圣灵在你的心里，对不对？感动了你，让你信靠耶稣基督为主，愿意在众人面前为他做一个见证的时候做出顺服的举动。所以弟兄姊妹，这一点我们千万记得，我们谁给你施洗不重要，你的牧师也好，你的长老也好，不管是在什么地方施洗的，关键是你接受圣灵的引领，顺服耶稣的基督的教导。所以这一点他说不是，是他的门徒施洗。所以他就离开了犹大 犹太，又往加利利去。这一点我们读经一定要仔细的思考，他为什么又往加利利去呢？因为他是以前从加利利来的嘛，对不对？所以英文里面他是 going back， 他又回加利利去。我们圣经里当然知道耶稣基督这一次离开了耶路撒冷，在加利利施工，他有很多的见证，我们接下来会看到他在这地方大概待了一年多的时间，在加利利地区又往加利利去。这是一个场景，这个对话发生的背景耶稣知道犹太人对他已经开始有点感冒了，已经知道他的施洗他的这个事工已经是很火热了，所以呢他就隐退回到加利利去，回到加利。所以这段接下来这种对话发生在耶稣跟他的门徒们一起离开耶路撒冷去加利利去的路上的一段对话。所以第四节说到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必须经过这个地方，他说这个也就是他不得不经过撒玛利亚。这句话为什么说，其实如果说你对圣经的地理有一点理解的话，或者有一点了解，或者说去过以色列的人的话，你就会知道从耶路撒冷到加利利去中间可能有不同的途径，至少说有三条途径。犹太人因为对撒玛利亚这个地区的仇恨，地区的忌讳，因为这是咒诅之地，他们不愿意踏进他们的地，不愿意碰见他们的人。犹太正宗的纯正的对持守自己信仰的犹太人一般会采取两种办法。一种办法呢是从耶路撒冷往东跨过约旦河，然后呢沿着约旦河北东面向北经过比里亚，叫普里亚这个地方，然后再到达跟加利利差不多齐平的地方呢，再回过头来回到这个跨过约旦河再回来，这是一种向东走的途径。可能我给你们讲起来比较枯燥这一点，但是我一下来我给你打个比喻你就知道怎么说。另外一种呢是从耶路撒冷往西沿着地中海的方向，比如说往这个现代的比如说特拉维夫雅法这一带，沿着地中海沿岸海岸向北北上，然后呢不到凯撒利亚的地方以后呢再拐弯回来向东到加利利。所以这个地方需要一个很好的 visual 来给你解释这个事情。当然第三套途径就是直接从耶路撒冷下来往南往北一路北上去，经过撒玛利亚去加利利。我打一个比方来说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如果说 Richmond 的人要去北温，如果他不愿意从温哥华走，他就可以呢绕道到 New West Queensboro 桥，从 New West 以后呢从 Burnaby 从 Second Narrow 桥到北温，是这样的一条途径。我给你们这样一说你们可能就知道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途径了。 但耶稣他们取得这个途径是必须呢，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个是可能从地理位置上来说很快，是直线距离，也就是从 Richmond 去北温的直线距离，当然是穿过 Granville 或者是 Oak 这条直线，穿过 downtown 直接去北温，西北温最快的，对不对？当然另外一个必须，这里我们可以的，如果说我们现在知道耶稣在撒玛利亚这个井边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对话，你就会明白这个必须，耶稣知道他有一个神圣的使命他要去完成，还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在井边会出现，要跟他有这样一个关于福音的对话，所以这是一个必须要经过撒玛利亚。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撒玛利亚的这个座城呢，这个我们知道，如果说在旧约里面你比较熟悉的就知道，在撒玛利亚这个城市应该是在北，是当时北国的首都，北国的首都是北国的王在撒玛利亚这个地方呢，这个山上建造了一个城，然后呢这个地方定成首都以后呢，很快这个首都周边的地区呢都统称为撒玛利亚，就像我们现在温哥华或者是周边都叫大温地区，对吧？我们跟外面人一说你从哪里来，温哥华来的，其实你是住在 Burnaby 或者住在 Surrey 或者住在 New West，都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对不对？我们不会跟人详细的介绍我是住在温哥华边上的 Burnaby， 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这地方呢，撒玛利亚的这个地方呢，就在至少最早是北国的首都，后来就统称为这个地区都叫撒玛利亚。这个撒玛利亚这边上呢有两个很有名的山，一个叫基利心山，一个叫以宝路山。这你们在旧约里面，在申命记里面讲摩西跟这个神给摩西有祝福的山和咒诅的山，这两座山头你们就记得啊。撒玛利亚城地方有一个地方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的儿子约瑟的那块地，所以这里面你看这个镜头是慢慢的缩小，先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撒玛利亚这个地方，然后聚焦到叙加这个城，叙加这个城聚焦到一块地，这块地呢再聚焦到一口井，你们有没有想象一下 picture 一下这样的一个镜头啊？如果说你们在电影院看电影的话，所以这里面当然在旧约里面是讲的非常清楚，在旧约里面的创世纪的48章啊33章都讲到雅各如何从谁的手里把这块地买下来，然后又给约瑟分地的时候又给约瑟多分了一块，分了这一块叙加所在地的这块井啊。如果你们现在去看的话，叙加这个城还在，当然不叫叙加这个名字了现在啊。当然如果说你的创世纪出埃及记知道这个最后约瑟死的时候也是葬在这个地方，所以在那里有一个雅各井，这个井要给你们特别教的只是一个活泉，它在里面原文用的意思就是一个活井，有活水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5阵，他就那耶稣，这地方是耶稣完全的人性的一个具体的体现。我们知道约翰福音的第一章是我们知道太初有道，道就是神，道与神同在。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14节他又讲到，14节是怎么说的，14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在我们清清楚楚跟我们交代耶稣是完完全全的人，只是没有犯罪。但是既然他是完完全的，虽然他没有犯罪，我们人所经历的事情他也会经历。从耶路撒冷走到叙加这样的一个地方，根据现在的查考的经历，大概应该有20个 mile， 20个 mile 相当于有30多公里的地，30多公里也就是说1公里是1000米的话有3万多米。所以他跟他的门徒这个跋涉到这个地方，不是像我们现在在公园里面走路走个3万米好像还不是很累，对不对？在那个地方，如果你想象在沙漠地带那个山里面这样的一个崎岖的山路走下去的时候，他走路困乏，这个困乏这里面就讲的就是他已经是累得一丝丝的力气都没有了，已经是 totally exhausted， 完完全全的就像要瘫在地上一样。这是讲的他究竟有多累，累了以后当然了他就坐在井边，那时约有5阵，5阵这个时间是正好，因为按照犹太人的计时间的历法，5阵的时间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中午的12点，但是这个时候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你看这里面你们要注意到，在翻来覆去的约翰的记载这件事情重复的提醒到撒玛利亚人，他看前面讲了必须经过撒玛利亚，这地方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你看这个妇人为什么在中午出来打水，我们接下来可能会给你们再讲。耶稣就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是门徒进城买食物去， 所以耶稣看到一个妇人来打水的时候，耶稣知道这个地方是撒玛利亚，这个地方是叙加，这个地方的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是不相往来的，所以他耶稣还跟他说请你给我水喝。我们中文翻译的呢比较有礼貌，为什么说中文翻译的比较有礼貌呢？前面加了个请字，耶稣说这个话的时候没有用请这个字。为什么这么说呢？后面他就知道了，在后面在第十节的时候耶稣跟他说什么，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是水，对不对？在第十节的时候我们一会儿会看到耶稣就说，在原文，在耶稣原来的话他没有，他就很，当然他可能也不是，这几乎一种请求，更多的是一种命令的说法，他说请你给我水。我们后来为什么知道我们刚才说撒玛利亚的妇人在中午这个时候出来打水呢？当然我们接下来会看到，因为这个妇人的名声，这个妇人的道德，这个妇人的婚姻，可能是我们可以设想一下，这个妇人可能是最想着一般的人出来打水。如果说我们现在当然是不存在这个问题了，水龙头一开自来水随时都有水，对吧？如果说你在过去生活在过去的，在我不知道台湾来的弟兄姊妹这样，在大陆的时候可能在很多地方没有自来水的时候，底下还是用井水，但井水呢并不是每家都有一口井，一个村子可能有一口井，这样的每个人这夫人去打水呢都是天经地义，因为在当时这个社会男的下地干活，家里的妇女负责家务的事情的，他们要负责打水。他们一般打水的时间是在几点呢？都是在傍晚出来打水，傍晚出来打水以后保证第二天一天的供应。但这个妇人呢，撒玛利亚的妇人，她是在中午出来打水。当然历史记载以后呢，叙加这个地方不仅仅有雅各这一口井，在你这个叙加这个村子近的地方呢还有其他的井，但这个妇人因为呢宁愿走一点，多走一点路，宁愿在中午大中午这个时候没有人出来打水的时候出来打水。那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他是不想被人看到，也不想跟人有任何的 interaction 与交流，所以也许因为他的脸上可能认为自己在村子里的名声问题，所以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妇人在社会中，在他们的团，在这个村子里面，在这个团体当中，他是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地位，跟尼哥德姆是完全相反的一个地位，对不对？那耶稣对他说你给我水喝。约翰这个地方也给我们补充交代了一句话，那是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为什么要说这一句话？因为你们可以想象啊，耶稣可能完全没有必要跟这位妇人要水喝嘛，对不对？如果他有一帮门徒跟着他，他就叫他一个门徒叫马太叫约翰，就你帮我去打点水来就可以了嘛，对不对？但这地方同时又说明了一个问题，耶稣去从耶路撒冷回加利利的时候，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耶稣完全没有考虑犹太人当时的传统，说你不可以经过撒玛利亚，因为这个地方是被咒诅的之地，你不希望你自己也受到玷污，对不对？耶稣完全没有考虑这些。而耶稣啊，他叫他的门徒进城去买食物。进城去哪里啊？去叙加的城啊。当时撒玛利亚人做的食物，你看耶稣都叫他们的门徒去，不仅仅是照顾他们的事，跟他们更有之间的一些商业上的，跟犹太人所说的、所教导的或者所持守的是完全相反。犹太人说你们不要碰撒玛利亚人的东西，不可以跟他们讲话，所以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所以这么多的这个巧合的事情在我们生命中发生了，在生命中，在耶稣走路困乏，门徒进城买食物，大中午的一个人坐在井边休息的时候，来了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所以这一点其实我们可以穿插讲一些应用的事情。我们这个系列是讲如何传福音，有的时候福音，如果我们需要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也许是我们最困最累的时候，也许你说主啊，那我现在先打个盹再来跟这个人讲话，但是这个地方就是那么奇妙，耶稣走路最困最累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有这样的一个看似不可能的机会。所以我们特别要注意一点，我们在学习这段经文怎么传福音的时候，是耶稣跟他在说。我们先把接下来撒玛利亚的一句话说完，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一点。撒玛利亚，你们想象一下，如果是耶稣坐在一个井边，这个妇人在中午出来打水的时候，他肯定是，如果他信的他的那位神，他一定想，神啊，求你让我不要遇见任何人，我打完水赶紧回家，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要不然他不会冒着一个大中午的太阳出来打水。就在这样的这种情况之下，还遇到了一个犹太人。当然撒玛利亚的妇人也知道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之间的关系，对不对？他想，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两个人之间应该是视若不见的样子，应该是这样的，对不对？那你说他怎么知道他是犹太人？当然我们知道，我们正宗的很近前的犹太人，如果说即便到现今的社会，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姊妹肯定一眼就能分辨这个人是犹太人，会不会？你们会分辨吗？应该会分辨，对不对？可能我们现在最简单的，他头顶上有一个小帽子，对不对？啊，当然在当时那个时代，我们是犹太人，他衣服身上还有一些坠子，对不对？你们见过这个，对不对？所以这很近前的犹太人，他一定是很容易分辨出来的，对不对？所以你想，耶稣跟他说这样的一句话的时候，撒玛利亚妇人的表现是什么？应该说，那我碰到这个人，就算是可能撒玛利亚人妇女在想，可能算我倒霉了，今天怎么还有人在这个地方？我最不想被人看到了。他会不会要问我婚姻的情况？又不会要问我你结婚了没有？你的丈夫是谁？对不对？接下来还是会问到他想逃避的事情，最后还会问。但这个地方，他首先问他就说，叫他给我水喝。撒玛利亚的妇人，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他这个地方的回应是，应该说是非常冷淡的一个回应，对不对？他没有看到，哎呀，这个男的好可怜哦，你看大中午的走了这么多路，坐在井边他都没有水喝，对不对？我给他一点水喝，对不对？他没有，他是非常，因为这在当时这个社会，这个夫人非常的清楚，他们两个之间是一个天一个地之间的区别。男的不可能跟女的这样闲聊的，不像现今社会的时候，你在哪个 Starbucks 可能一坐下来都有可能跟你可能去大三几句都可能说上话了，对不对？在那个社会的男的跟女的之间是没有任何的一种闲聊的这种习惯，更不用说在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之间的区别。所以这一点让这个女人感到非常的，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要水喝呢？你们可以想象，这个妇人出来拿一个水桶水罐来打水的时候，她怎么喝水呢？接下来约翰补充说明了一句，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没有来往的原文的直接的意思就是他们之间不能共用一个餐具。这个话我跟你说明白，也就是说他们之间，比如说我们现在在餐馆里吃饭以后用完都可以回收过去洗完再用，对不对？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之间，他当时表达的一方，他们不可能共用一个碗，共用一双筷，共用一个勺子，共用一个刀叉子。也就是说你怎么可能跟我要水喝呢？要水喝，我这个罐子在把你，即便是用这个水桶喝，你也沾上了我的罐子，你也会按照你们的习惯，你是玷污了你自己啊！所以撒玛利亚人，所以这点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传福音的对话当中，可能有几点可能值得我们学习。第一，是耶稣基督主动的去找这个撒玛利亚人，耶稣也可以当着不见他，对不对？是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中午出来打个水，我就让他快快的打完水，他就走了，对不对？这一点。他耶稣是主动的去跟他说话，主动的跟他说话。要弟兄姊妹，我们讲，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中，我们所学习的也就是这一点，我们要主动的去跟人对话。主动的跟人对话以后，不一定有一个积极的正面的回应，就像这位妇女给他回应的一样。你怎么一个犹太人，当然在当时的场景是用犹太人或撒玛利亚人之间的区别，男人或女人之间的区别，在我们现今社会可能有很多种方式来拒绝你跟他谈话，对不对？很多种方式来拒绝跟他谈话。所以这一点我们可以学到的，就是一个是要主动的去的，第二个呢要随时准备应对他。你看这他超越了所有的一切的社会社交礼仪之间的禁忌，这一点就想到耶稣跟他们讲这个话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他是撒玛利亚人，他是不应该跟他做这些事情，但是耶稣完全没有考虑这些事情，还是跟他在讲。当然我们知道耶稣跟他讲话讲的第一句话说你给我水喝，并不是说真正的跟他要水喝，只是要一个接下来我们要讲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第二接下来的经文，可以看到为什么呀，在第四章的第十节或十八节的时候，我们是这样讲的，我给大家读一遍，如果你们有圣经的一起，这是前面是撒玛利亚的妇人跟他说，你怎么可能跟我要水喝呢？我们犹太人或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地里说给我水喝的是谁， 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你活水。夫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个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着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耶稣回答说，凡喝着水的还要再渴，能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有直涌到永生。夫人说，先生，那请把这个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了。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夫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好，我们先读到这。这段 conversation 你们可以设想，你们一定要跟着这个 conversation 的 flow， 这个会话的进步展开了。耶稣跟他要水喝，他说，你怎么跟一个撒玛利亚妇人的要水喝？你也没有杯子，我只有一个桶，对不对？说怎么我们之间怎么把这个水倒给你？你看耶稣怎么回答他的？耶稣没有回直接回答他，我为什么跟你要水喝，我怎么也没有直接跟他解释我这个犹太人为什么跟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耶稣说，你若知道，哎，就是你如果知道神的恩赐，神的这个恩典，神的或对你说话的这个给我水喝，当然这个人就是我自己，对不对？耶稣说是谁，你必早求他，这个字非常关键，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这个地方耶稣从一个井水里面引来的概念，虽然这个井是一个活的泉源的井，但是耶稣已经从井水的概念引申了一个活水的概念。因为在活水的概念以后，在旧约圣经熟悉的人都知道，这个水的概念是指神的概念，很清楚。在旧约里面的时候，在耶利米记里面的神通过先知耶利米的口在责备以色列人的时候就讲得非常清楚。在耶利米记第二章的时候，神说以色列人犯了做了两件恶的事情，第一个是离弃了我这活水的泉源，耶利米记第二章的十三节。第二件事情，他们自己凿了一口井，这个井还是什么？这个井还是一个破井，对不对？这个井不能是耶利米记第二章十三节讲。所以这里面在旧约里面关于神是活水的泉源这样的比喻用了很多，在当时他们是非常熟悉这个概念，活水的概念是讲神的概念。在撒迦利亚书的十四章最后的预言讲的是，将来这个水必从了耶路撒冷流出来的时候，向东流向一边，一半流向东海，一半流向西海，将耶路撒冷一半流向东面的死海，一半流向西边的地中海，这样的概念，对不对？在以西结书里也讲到，这个水流进支队的所有的牲畜，所有的动物都能因这个水而活，在以西结书的四十七章的时候。所以这里面讲得很清楚，这个耶稣在这边没有直接回答这个妇人的问题，一个犹太人为什么要水，但是他跟他讲，他说，你如果知道这个神的恩赐或对你说话的这个人是谁的话，你就必求他啊。这一点感谢主，我们基督信仰，我们基督教，我们耶稣基督这个人，我们必早求他。这是求，只是一个英文里面的原文，就是问他要的意思，一个 ask。这里面是有区别于任何其他的人造的宗教的区别，其他人造的所有的一些人为的，包括在旧约持守旧约犹太人的一些信仰，都是要靠自己的行为去取神的喜悦，靠自己的行为，靠自己的善行去尽自己的力量达到神的要求标准。这地方耶稣跟他，你必早求他，你只要求就可以了，你只要信而求你就可以了。这地方讲，他必早给你活水。那夫人一下这样就更懵了，对不对？他说，你的夫人跟他说什么？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这个活水呢？你看这个夫人可能就一直想，你是不是中午在这地方太阳晒得中暑了，头昏了，在这你在这给我讲的这些话，是不是？你可以讲一下，想象一下，在沙漠里面，在雅各井边上一个枯井，这个井边上有水，你从哪里得活水？那个井大概有一百尺深，至少是当时这种井水的概念。你都没有绳子系下去，没有这个水罐在打水上。他夫人问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说，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个井留给我们，而撒玛利亚人虽然他们知道在这个旧约里面，他们知道在摩西，他们撒玛利亚人信摩西的五经，他们改他名字叫撒玛利亚五经，他们信的这个经里面，他们也讲到雅各的故事，他们也知道雅各把这个井留给他们， 那他自己和他儿子牲畜，你看，也就是说，从雅各他的儿子、他的牲畜都从这口井里，也就是这口井里的水是很多的。他说：“你这个水还说，你的水难道比他还大？难道你比他还大吗？”你看到没有？他问了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你怎么去打这个水，就是从我这个井里面打水，你怎么打水？你都没有工具。他说：“你还难道比他的还大吗？”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耶稣没有正面的回答他这个问题，他就跟他讲了：“哎，就着他这个话讲呢，你这个井里的水喝了以后还要再渴。”我们刚才今天早上诗歌唱拜的敬拜诗歌里面都讲到一个这个 fountain 这个源泉的事情。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源泉，是我们永不枯竭的，是不是？耶稣基督在后面在第六章的时候就讲到，在第六章讲到我是生命的粮这句话的时候，你们还记得在六章的三十五节，在接下来讲的时候，他讲到六章三十五节是这样说的，对不对？六章三十五节说：“我是生命的粮，对不对？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对不对？信我的永远不渴。”在第七章的时候，耶稣接下来在七章的这个第七章的三十七节的时候，你看七章的三十七节，在一个活水的江河，耶稣对他们高声的宣布说：“人若渴了，就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所以这里面讲的很清楚，耶稣跟他讲的：“你不要再，我跟你讲的事情是两码事。”就跟耶稣跟尼哥德摩讲到一样，耶稣讲到重生的事情的时候，尼哥德摩说：“人老了怎么样再回母腹重生呢？对不对？”耶稣跟尼哥德摩讲：“我这个重生是靠着圣灵重生，是从上头而来的。”耶稣基督跟他打了个比喻，就像风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你不知道一样，但是你知道风的存在，对不对？所以这地方耶稣跟他讲了：“你不是我在跟你讲的两码事，我跟你讲的是我的生命的活水。”那这个妇人似乎听懂了一点，似乎听懂了一点，对吧？他又叫他讲：“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了，对不对？”他心里后面这句话是非常的实用的一句话呀，你这个水赐给我永远不渴了，以后就不用来打水了嘛，对不对？如果说在这个地方停在这个地方，我们耶稣基督已经跟他讲了你要生命的活水，这个妇人也接受了，哎，你把这个水给我不渴了，也不用这么远来打水了。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中，永远也会遇到这种情况。当你跟人讲耶稣基督的时候，讲到一部分的，讲到这个对象传福音了，似乎是听懂了，哦，你这个神不错，你能帮到我这个，帮到我那个呢，那我有这个有平安有喜乐，那好，我也信了，对不对？这跟这个妇人有点像嘛。那把这个水给我了，我也不用，我也不渴，我也不用再来打水了。如果就停留在这一点，说啊，那好啊，那你就信主了，对不对？那我就可以给你实习了，你可以来我们教会聚会了。如果说我们停留在这一步的话，我们这样的信仰只是一个虚假的信仰，对不对？这虚假的一个以自己的需要为目的的，他说我也不用这么远来打水了，对不对？但耶稣没有停留在这个地方，耶稣把他这个像拧螺丝一样拧往前又往前拧了一圈，他说什么？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哎，这个话好像有点奇怪，对不对？在这个地方会话当中突然怎么冒出来一句去叫你丈夫也来。这个妇人说我没有丈夫，我没有丈夫。他这句话当时说的呢，耶稣怎么评价说的？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不错的。那这一点就是虽然有一点刺探别人的隐私，叫觉得好像知道他有丈夫还是没有丈夫，就跟他说叫你丈夫也来。他说你说，但是耶稣接下来，耶稣因为他是知道万人，他说你已经有五个丈夫，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这话是真的。耶稣基督进一步指明了他的罪，这是我们最关键的一点。在他知道自己需要这个活水从停留在物质层面的时候，他进一步指出他生命中的罪。他说你没有丈夫，这句话说的没有错，对不对？但我们，你是不是经历过？当你问一个人的时候，他没有跟你讲全部的信息，他跟你讲的那一点点可能是真的，对不对？有没有？我们之间，我们回答别人是不是有时候也会有这样的一种习惯？你并不是你问什么，我都是和盘托出全部告诉你。他说我没有丈夫，他 他说你六丈夫是对的，但是你现在你已经有五个丈夫，这里面没有详细的，这五个丈夫都是一二三四都死了还是离婚了，对不对？没有详细的交代。但是对你第二就接下来说的这句话很关键，说你现在有的不是你的丈夫，也就是这个女的现在有一种跟另外一个男人有一种我们现在可以理解是一种同居的关系，对不对？你现在有的这个男人不是你的丈夫。所以弟兄们，这一点我要提醒我们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遇到这个我们的周边的事情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小心。这个地方讲到的一点就是说，耶稣基督特别讲到你现在有的不是你的丈夫，引用了我们现在的观点，我们同居在一起的人不是一个夫妻关系。这一点我们作为基督徒的信仰来说，这一点我不需要过多的跟你们强调，这一点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这一点必须是合法的由神祝福的合法的夫妻的关系才是一个。所以 common law is outlaw， 我们现在这一讲的这个。第一，我们来说，按照基督教的圣经的教导的信仰，耶稣这地方说的很清楚，你现在有的现在跟你住在一起的这个男不是你的丈夫，不要以为跟你住在一起的就是你的丈夫，但是这话是真的。我耶稣在这个地方毫不客气地跟他讲到了他的罪，讲到了他进一步，第一首先需要生命的活水，第二讲到他的罪，也必须要这个罪必须要讲清楚。在我们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个点是让我们很有时候很难启口的一件事情。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好像是往往把这个罪，有的时候甚至于我听人又说啊，先让他信了，再说让他后来慢慢的这样来认识到自己的罪，这是一种完全错误的传扬福音的方式。你如果说没有认识到这个罪的话，你就不可能认识到需要这位救主，对不对？我都没有罪啊，所以就像尼哥德摩这样，我是你看我是有钱有权有势有学识，我也有宗教，我不需要这位救主啊，对不对？如果不认识到一个罪人需要这个救主的，他一定是认为这个救主是他的锦上添花，让他现在有的再更上一层楼。我们只有完完全认识到我们自己在神面前亏欠了神的荣耀，我们跟神之间的这个圣洁是在他的面前我们是污秽的，我们需要这位救主的遮盖，我们才能真正的认识到我们灵里的贫乏，灵里的枯竭，灵里的贫穷，才需要这位救主。所以这一点我们第二点我们学到的，第一点我们前面讲到耶稣是主动的跟这个破除了所有的宗教社会礼仪的禁忌，跟这位撒玛利亚的夫人主动的跟他讲这件事情。这一点也跟他讲到了耶稣这个夫人真正的需要不仅仅是活水，而且要认识到自己的罪的，第二点我们讲的。那我们接下来继续看最后一部分，我快一点讲这个。最后十九节到二十六节是这样说，夫人说，先生我看得出你是先知，他说看得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到时候应当在礼拜的地方，在耶路撒冷。耶稣回答说，夫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或诚实敬拜，因为父要在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或诚实拜他。那夫人怎么说的呢？哎，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他来了必将这一切的事情都告诉我们。耶稣说，我和你说话的，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这是最关键的。这耶稣基督在这段对话的结束的时候，跟这位撒玛利亚夫人直接的第一次在约翰福音里用了 I am 我是这样的一个宣告。这一点我可以提前的跟大家先讲讲，耶稣基督在福音约翰福音的记载当中，在世人宣告他就是为基督的第一次的宣告是对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这一点就像耶稣用撒玛利亚的好人打了一个比喻，告诉他们你要爱人如己的时候，你们这些犹太人，你们这些法利赛人，你们这些撒都该人，跟这个撒玛利亚人比，你们简直差远了。用撒玛利亚好人做了一个比喻，同样在这个地方他也是向撒玛利亚的夫人第一次宣称 I am 我就是你们知道的这位弥赛亚，他没有向耶路撒冷的法利赛的权贵犹太人的精英人士宣告我就是那位基督，而他是向一个在犹太人不太待见的，被在犹太人认为是应该被受咒诅的被玷污了的一个民族里面的一个夫人宣告了我就是那位基督。这一点弟兄姊妹们，这就回应了我们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的大使命讲，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福音是不分国界，不分你的金钱，不分社会地位，不分男女的。所以这一点 回过头来简单的看一段这个对话。这个对话他说，先生，我看出来你是个先知。哎，这个夫人最后理出了一点头绪，这个男的，这个犹太人不是中暑，也不是在这说糊涂话呢。他说的还有点道理，你看我的婚姻状况他都了如指掌，他想他一定从神来的。他说这个地方用的先生，其实我们中文前面跟前面用的先生两个字都是一样的，但是这个先生，这个夫人口里面说出来这个先生的时候，其实已经有主的意思了，他用的是另外的一个单词叫 Kyria， 我们这个希腊文里面用的，跟前面用的先生的词是不一样的。他这个先生，他说我看出来的是个先知，他这个看出来就是就通过你这样说的这些事情，而你可能是从神而来的。他知道他是先知以后，他立马又问了耶稣另外一个问题，他说我们的祖宗在山上，在这个山上，在撒玛利亚这个基利新山上敬拜，你们到处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因为这一点呢，可能耶路撒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都是相信这个旧约这个摩西五经这一部分。摩西五经里面，在生命记里面的神跟摩西有交代，他们将来在这个山上要租一个坛来敬拜神的，所以这点他们都知道。但是呢，他们究竟是在耶路撒冷呢，还是在撒玛利亚山上？在南国北国分裂以后呢，他们分开了。所以分开了以后呢，当时北国的人是在撒玛利亚的山上基利新山上来敬拜神，然后犹太人呢在耶路撒冷敬拜。他们这个地方，夫人想知道，我究竟这地方讲的敬拜的概念，就是就从救恩的角度来考虑。如果说没有得到救恩的人，他是不可能敬拜神的，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夫人其实更想的进一步的问题，就是这个救恩的事情，关于敬拜的事情。所以耶稣就跟他说了，他说夫人你当信我。这就回过头来讲的约翰福音的第三章，讲到叫一些信他的人不至迷惘，反得永生。他说夫人你当信我，时候讲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在接下来这段话大家都非常熟悉，我会简单的跟大家交代一点，也就是耶稣直接触及到他的灵魂的深处，你不要在哪个山上敬拜来纠结了，你不要在，你们敬拜是应该是一个心灵或诚实来敬拜，对不对？他讲的耶稣，他说神是个灵，后面讲到，对不对？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或诚实敬拜。这段经文大家非常熟悉，究竟怎么来理解这心灵的概念，对不对？这心灵是我们人的一个纯正的良心，因为在当时来说，他们可能在聚焦于在哪一个地方来敬拜的时候，看这个人是不是真正的得救，是不是真正的神的子民，对不对？耶路撒冷也好，基利新山也好，在这个地方耶稣跟他讲，耶路撒冷也好，基利新山也好，这些事情最终都要废去的，对不对？在公元70年罗马士兵来了以后，把所有的这些地都是夷为平地了，对不对？所以他知道，他说你们不要在这个事情，都要心灵和诚实，诚实这个地方只是真理的意思。我们中文翻译这个地方呢，可能有点，我更多的解释正确的理解是真理，用心灵从内心的发出来对神的敬畏，用真理就是用神在圣经里面启示的真道，到耶稣基督就是道成肉身的表现，对不对？耶稣基督，我们他这种这地方讲了这个，因为真正拜父的，他讲到了父神，对不对？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或诚实来敬拜的，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的。我们拜父，父是一个灵，我们是用心灵或诚实用真理来敬拜。这就后来有了在约翰福音的17章，耶稣跟他的门徒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那个真理就是这样的诚实的意思。也就是说神是个灵，但是在希伯来书里讲得很清楚，耶稣基督是什么，是他本体的真相，对不对？我们讲所以神是一个灵，但是我们道成肉身满有恩典的住在我们中间的时候，我们是通过信靠耶稣基督，依靠耶稣基督这样的神，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或诚实来拜他。也就是你拜父神呢，要信靠耶稣基督，真正内心的信靠耶稣。那夫人最后说了一句，啊，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情告诉我们。他这里面这一句话讲的就是说，他说啊，夫人跟他有问有答，他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在撒玛利亚人在对旧约摩西五经他们比较熟悉，在摩西五经的在生命记的18章18节的时候，神跟摩西交代了说，将来要有一个先知要把所有的这些事情交代给他们清楚的时候，这个地方夫人可能大概的提到了生命记的18章18节，他说那个地方讲那个先知要把耶稣基督的事情搞，耶稣最后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这是最关键。这耶稣最后跟他讲的，从前面的主动的跟他搭讪跟他讲话，到后面讲到他真正的需要是什么，以及他的认罪，他的罪的情况要悔改，最后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耶稣基督，也就是说你现在 就有耶稣基督在你的面前。所以这点就是我们传福音的过程中讲到的，第一，我们刚才我们可以简单的给大家，我说这个没有一个具体的大纲把这个故事跟它分解，但是我们可以还是从中得到一些这个智慧。第一是主动的寻找罪，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过很多的时候都是我们需要去打破那个破冰那个坚局，我们去跟人讲话，我们不会像尼哥德摩这样的人不多，在现今这个社会，对不对？不多。第二点呢，我们要显明罪人的需要。我们跟罪人传讲福音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跟他讲我们传的是什么，他们真正的需要是什么，不仅仅是永生，不仅仅是活水，而是从首先要认识到自己的罪的问题。第三点是传扬救主基督。我们可以，如果说我们这个天哥从这个故事里面，从这一段对话中，我们学到如何传福音的时候，我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能够实行这样的一些方式来传扬福音。所以在我们这个结束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讲清楚，我们传讲的是耶稣基督，不是说哪一个教派、哪一个宗派、哪一个教会。我们不管是谁，我们跟罪人传讲的福音的内容，不因为你是浸信会的、你是长老会的、你是其他会的有所改变，福音的内容是圣经里面的内容，圣经里面的内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一点一定要记住，就是我们在传讲福音的时候，我们从耶稣基督传讲福音的例子中，我们可以学到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学到这样的事情。我们这个对话学完以后，我们有了高大上的精英阶层的尼哥德姆怎么样做一个对话，我们也有了社会的边缘的最底层的道德上被世人认为好像是那么污秽的撒玛利亚的妇人。所以我们从这两个方面来看，其他的事情都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对不对？我们在生命中遇到的人逃不出这两种。所以在我们以后传福音的过程中，不管他是多么的有钱、多么的有势，还是多么的被世人看不起，我们都要怀着一颗一样的像耶稣基督的爱心，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我们谢谢你通过使徒约翰记载了这样两段宝贵的对话，那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所遇到的人无非就是这两种人，所有其他的一切人都在他们两者之间。但主啊，我们因着你的教导，因着你的恩典，我们已经看见了你的荣耀，我们已经信靠了你，我们也顺服你的使命的要求的时候，我们就勇敢地走出去传讲你的福音。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带领，谢谢给我们这样的指引，让我们知道我们不要以我们世俗的眼光去分辨这个人是不是刚我当给他传讲福音。我们生命中遇到的每一位人都有你的旨意，都有神的美意，我们所有遇到的一切都不是什么机缘巧合的事情。就求你挪去我们心中的骄傲或灵里面的骄傲，求你挪去我们心中的胆怯。当我们遇到有权有势有生意上成功的人，或者当我们遇到我们认为他们好像是活在罪中的人的时候，我们对他们都有同样的爱心，因为他们都是我们传福音的合场。主啊，就求你加添给我们弟兄姊妹的力量，让他们勇敢地走出去，挪去他们心中的胆怯，也挪去他们心中的骄傲。那我们真正的回归到圣经当中，像耶稣基督对这位撒玛利亚的妇人一样，也像耶稣基督对尼哥德摩一样，都是得到用从你而来的智慧，用你的话语去教导他们，传讲耶稣基督。我们所传讲的不是教会，不是宗派，更不是我们的个人，而是这位已经得胜的荣耀的君王耶稣基督。求你加添给我们力量，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的圣名，阿门。